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10月1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广西省星期四又一次发生爆炸，美国国务卿克里向中国政府发出强硬信号，说美国不会接受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施加限制，俄罗斯要求美国避开叙利亚领空遭到美国拒绝，美国国会议员们主张对网络间谍活动采取强硬反击，但是美国政府跟军方持谨慎态度，香港民间组织在11国庆当天悼念在中秋节日当日病逝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的丁子霖的丈夫六四死难者家属蒋培坤教授。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头条新闻，美国有关的政府的关门事件呢，我们待会会有详细的报道。那么在中国南方的广西省星期四呢，又一次发生了爆炸。一天前呢，在十几个地点相继发生的连环爆炸案，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50多人受伤。官方的新华社说，最新的爆炸发生在柳州市附近柳城县一个居民区的6层楼房，目前还不清楚这次爆炸中是不是有人员伤亡。国家媒体的报道引述柳州市当局的话说，一名33岁的伪姓男子，他涉嫌实施爆炸。有报道说，这名嫌疑人可能是因为医疗纠纷寻求报复，该男子是否被控制不得而知，官方还没有确认作案动机。广西柳城县发生的这个重大连环爆炸事件，目前呢已经造成7死51伤，2人失联。爆炸地点包括监狱、政府机关等等。新华社报道说，爆炸由快递送出的包裹炸弹引起。有媒体报道说，作案嫌疑人是壮族，曾经遭到当局劳教，在国庆节前夕这个敏感时刻制造连环爆炸，显然是刻意报复当局。柳城县公安局通报说，柳城县范围内连续发生爆炸，目前已经发生17起爆炸，爆炸地点包括商贸城五栋、柳城监狱、大埔镇政府、世纪联华、柳城汽车站、柳城县中医院，还有畜牧局宿舍、疾控中心等10多处公共场所。社交媒体上图片显示，一栋房子部分倒塌，街上的汽车被掀翻，还有一个商店店面被炸得只剩下一堆瓦砾。根据网上一些描述，爆炸短时间内连续发生。爆炸后的另外一张图片显示，一朵蘑菇云笼罩在现场几百米的上空。还有一张图片显示，看似一栋政府办公楼的窗户被炸飞。目前新浪的门户网站删帖速度非常快，相关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来自官媒。长期纠纷导致暴力袭击的情况在中国屡见不鲜，但是这样规模的连环爆炸还是很少见的。美国国会在距离截止期限只有几个小时之前呢，通过了一个临时开支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机构所需要的资金，从而避免了美国政府关门。众议院以271票对151票这样的表决结果批准了这项措施。星期三早些时候，这项法案在参议院以78对20的投票结果过关。该法案将政府的支出权延长到12月11号，目前已经送到白宫，由奥巴马总统签署。共和党众议员哈尔罗杰斯说，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政府开门营业，继续所有美国人依靠的重要项目。他说，这项立法是当前最好的前进道路，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个应急措施。这两项国会表决避免了政府的部分关门。2年前类似的意见争执不下，导致政府办公室部分停顿了2个多星期，起因是关于联邦医疗计划的意识形态之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星期三，也就是9月30号这天，向中国政府发出强硬的信号，说美国不会接受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施加限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克里星期三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东盟领导人在纽约举行会议，他在开场致辞时说，
美方支持东盟成员国为了维护南中国海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工作。我要明确的是，美国不会接受对这一海域航行自由、飞越自由等合法使用的限制，无论它限制的是一艘大型军舰还是小小的渔船。这个原则非常清楚，所有国家的权利必须得到尊重。
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在南中国海有相互重叠的领土主张，每年在这一海域通过的船运贸易额高达50000亿美元。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越来越强硬的领土主张和大规模的人工造岛活动，让邻国和美国深感不安。越南国家主席张进创星期一在纽约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活动违反国际法。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回应说，
中国在驻守的南沙岛礁进行建设，合情、合理、合法，也不针对任何的其他方。
中国东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晤10月15号到16号将在北京举行。另一方面，美国副国务卿托尼·布林肯将于10月5号到10号访问日本、韩国和中国。访华期间，布林肯将于8号在北京与中国官员讨论习近平访美后美中两国下一阶段的合作领域、双边事务和地区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几则国际消息。美国表示要继续领导联军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没有理睬俄罗斯提出的要求。俄罗斯要求美国战机在俄罗斯星期三开始发动轰炸以支持叙利亚政府的时候避开叙利亚领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星期三早晨在巴格达的一名俄罗斯官员向美国大使馆人员临时通知了空袭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计划。科比说，美国领导的联军将继续按计划执行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上空的飞行任务，以支持我们削弱并摧毁伊斯兰国的国际使命。五角大楼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联军星期三空袭了北方城市阿勒颇的目标。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说，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早些时候指示五角大楼向俄罗斯通报联军在叙利亚的行动，以免联军和在叙利亚的俄军发生误会。同时，五角大楼和西方国家官员质疑俄罗斯的空袭是否针对伊斯兰国。联军发现俄军轰炸的是叙利亚西部城市霍姆斯附近的目标。没有透露姓名的五角大楼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伊斯兰国兵力集中在拉卡、阿勒颇以及东部城市戴尔祖尔，可是呢，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的部队集中在霍姆斯。五角大楼这名官员说，我们可以推断这些轰炸不是针对伊斯兰国的。在另外一方面，阿富汗部队星期四上午从塔利班武装分子手中夺回了北部的昆都市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官员们说，此前经过了激烈战斗。阿富汗内政部长塞迪奇对美国之音说，阿富汗军队发动非常成功的彻夜进攻。他说，在行动中，数百名塔利班被阿富汗安全部队当场击毙。他又说，现在我们专注于帮助昆都市的平民，同时呢，确保塔利班没有办法重新制造安全上的麻烦。昆都市居民也告诉记者，阿富汗安全部队控制了这个城市。不过，在星期一曾经攻占昆都市的塔利班坚称，他们的战斗人员仍然掌握控制权。联合国星期三表示，这次战斗导致100多平民死伤，并且迫使6000人逃离这座城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打击伊斯兰国不是一场轻而易举的战斗，是需要时间的。 星期二在联大会议之外的一个峰会上，奥巴马总统敦促世界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从根源上来解决极端主义问题。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目标进行持续空袭的同时，奥巴马总统召集联合国峰会，凸显在打击该组织的持久战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遇到的挫折。奥巴马指出，伊斯兰国组织在智力薄弱以及内战和教派纷争频发的地区继续立稳脚跟。
由于这些地区的很多地方出现真空，导致伊斯兰国组织趁虚而入，他们行动灵活，而且非常善于利用社交媒体。
为了在叙利亚境内打击伊斯兰国极端主义组织，奥巴马星期二呼吁在叙利亚推动将阿萨德排除在外的政治过渡。
在叙利亚击败伊斯兰国组织需要一个新的领导人和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政府，他可以团结叙利亚人民共同打击恐怖组织，这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奥巴马总统再次表示，美国愿意和伊朗以及俄罗斯等国合作，确保实现政治过渡并打败伊斯兰国组织。保卫民主基金会的分析人士加藤斯坦罗斯形容目前的局势日益复杂。
空袭由美国领导，地面战斗很明显由伊朗主导，但伊朗不与美国协调行动，俄罗斯则带头巩固阿萨德政权，这不是美国的目标。多方参与导致局势很不稳定。
奥巴马在打击伊斯兰国和暴力极端主义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结束时，呼吁各国与穆斯林世界精诚合作，在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避免人们走向极端化。美国之音记者潘德，联合国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中国跟欧盟加深了投资合作。第五届的中欧高层经贸对话在日前就在北京召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和欧盟主管就业、增长、投资与竞争力的欧委会副主席约尔基·卡泰宁共同主持了 5G 手机网络技术合作联合声明以及中国发改委和欧盟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欧方鼓励中方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深化合作，包括按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现有章程和程序启动中方成员资格的相关谈判工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于1991年，意在帮助和支持在柏林墙倒塌后从共产主义废墟上崛起的东欧和中欧国家。今年6月，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诺将投资欧盟的新基础设施基金，尽管他没有说明中国投入的金额，他还建议另外成立一个欧盟中国投资基金。在李克强做出这些承诺之前，欧盟各国政府决定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预计作为回报，中国将要求欧盟投资中国的一路一带倡议。卡泰宁说，双方达成的协议包括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处理中国欧盟相互增加投资的事宜。
And first issue which we agreed today was a really
我们今天达成的第一份协议是真正的突破，因为我们希望并同意建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来提升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合作。
卡泰宁还说，这个工作小组将为中国寻找在欧盟战略投资基金支持的投资平台的投资机会。卡泰宁说，中国和欧盟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还没有达成双边投资协定。
真正的目标继续是达成一个真正的综合协定，解决所有有关投资的限制，确保为欧洲和中国的投资创建一个公平、公开和透明的投资环境。
邀请中国加入欧盟基金的决定可能会引发与华盛顿的一些摩擦。华盛顿担心北京日渐增强的影响力，对欧盟不顾华盛顿的反对加入亚投行已经很不安。中国也在考验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主导地位。中国同意在未来十年向拉丁美洲投资2500亿美元。而同时，中国公司向非洲大量注入资金，通过建立新的公路、医院和铁路等设施来换取原料供应。 卡泰尼没有说明为什么双方还没有达成双边投资协定。星期一晚些时候，卡泰尼与他的代表团在中南海与李克强进行会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参议院还有众议院这个星期呢有几次举行了有关于网络安全的听证，每一次的焦点都是中国。议员们主张对网络间谍活动采取强硬的反击，不过呢美国政府跟军方是持谨慎的态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李宝、魏之在国会山的报道。
在9月30号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上，多名议员敦促到场作证的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针对北京日益猖狂的网络盗窃行为做出强有力的回应。民主党众议员兰格万说，
让我们的敌人和对手付出应有的代价必须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而敌人和对手必须知道他们面临的代价是什么。
有的议员还提出网络反击是否可以作为威慑手段。不过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罗杰斯在回应议员们质询时说，在网络领域以牙还牙并非易如反掌，整个政府必须谨慎考虑是否反击以及如何反击。
这样的行动很可能会让已经复杂的局势更加复杂化。
在29号的参议院听证上，美国情报总监克拉珀也告诫说，在采取报复行动时要非常谨慎。
我们也从事网络间谍活动，我不会在公开场合说我们多么成功，但我们干得不赖。
美国政府反对的是政府参与或支持的对企业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盗窃行为。在上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两国达成的网络安全协议承诺不会为商业利益实施网络盗窃和攻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说，协议说明北京已经意识到华盛顿对网络安全的高度重视。他说，虽然有人担心协议缺乏执行机制，
不过这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手段，这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表明他将承诺他的政府会做出努力。
沃克希望中国政府会切实履行这个协议，停止针对美国的网络盗窃和攻击行为。沃克还说，美国能够阻止绝大多数的黑客袭击，但是国家黑客行为是最大的挑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中在上个星期达成的网络协议，但是呢，美国的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对这个网络协议的执行并不表示乐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9号的听证上，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采取坚决措施应对网络攻击。
因此这类的攻击仍在继续，我们的对手随意盗窃、消除或滥用我们的资料，提升他们的经济竞争力，改善军事能力。
麦凯恩参议员还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美中在网络安全领域只达成了模糊的承诺。他询问前来作证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
你认为协议能阻止中国的网络攻击行动吗？
克拉珀回答说，
我认为我们必须观察他们的行动，这要依赖我们的情报部门向决策者汇报协议导致中国在行为上有什么样的改变。
你对这一点感到乐观吗？
No， 不。
美中这项协议的目的主要是阻止政府参与针对企业的网络经济间谍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跟中国军方提前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双方希望这个协议能够降低两国军机擦枪走火的风险。不过呢，人们对于协议是不是能够得到履行还是存在很大的疑虑。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在9月25号，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晤之后，双方宣布达成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作为最新附件将它纳入早前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 两国官员去年4月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两国元首去年11月会面时答应，双方会努力在2015年底之前就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达成协议。根据美国国防部在网站上最新公布的美中两军空中行为准则，两国军机无论是意外相遇还是故意接近对方，都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并避免危险飞行动作。去年8月，美国海军一架最先进 P-8A 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遇到中国战机的拦截和威胁，两机险些相撞。美国官员们期待最新签署的这一协议能降低两军发生空中擦撞的风险。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9月17号在国会作证时说，早前双方签署的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已经为降低海上误判风险发挥了作用。
美中防务外交在这些和其他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美军和中国海军已经在多次的互动中成功运用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领导人杰克·瑞德表示，美中两军正在建立的这些互信措施虽然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不会改变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强硬态度。
虽然双方为降低紧张气氛，建立风险减低新机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建立海空安全互动准则，但是我们的努力迄今为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强硬手段似乎没有影响。
就在9月15号，中方在两军空中行为准则上签名的同一天，美军一架 RC-135 型电子侦察机在中国山东半岛以东大约80海里的黄海公海上空遇到中国空军战机的拦截，期间中国飞机以美军机组人员所说的不安全方式近距离掠过美国飞机的前方。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理查德·怀兹博士说，中国会不会切实履行这项行为准则值得人们的怀疑。
军方一些人，其他部门一些人不会履行这项协议。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是否真正在努力执行这项协议，只不过做得不够好，还是说他们不会大力地执行它，并忽视犯规行为。
新签署的两军空中行为准则规定，一方应该克制自己不在对方宣布的危险区或者是警告区干扰对方，但是相关国家的军机总是享有国际法所允许的自由航行权利。分析人士们说，美方可以根据这一条款到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人造岛礁实施抵近侦查，但中方也可以依据同一条款要求美方不要进入这一岛礁周边的警告区内活动。怀兹博士说，双方执行任务的军人可能对这一条款有不同的解释，并因此采取可能引发冲突的行动。
不论五角大楼和中国国防部制定出什么规则，落实到具体的飞行员或地面控制室军官时，他们会如何解释这一规则，如何理解指令和看待自己的使命，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美国和中国在最新签署的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中说，双方应该有诚意地履行这项规则，并鼓励双方军机在空中近距离相遇时沟通联络，但双方并非必须这么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快讯。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巴勒斯坦不再受到与以色列在20多年前签订的奥斯陆协定的约束。他还呼吁联合国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国际保护。阿巴斯指责以色列拒绝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在约旦海西岸还有东耶路撒冷建立定居点。这是他发出的最为尖锐的警告，表示他有可能与以色列断绝联系。但是阿巴斯没有提到巴勒斯坦安全部队与以色列部队在约旦河西岸协调合作，一同打击他们共同的敌人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哈马斯。阿巴斯的发言立即遭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驳斥。这位以色列领导人说，阿巴斯的发言具有欺骗性和煽动性，破坏中东局势。 内塔尼亚胡敦促巴勒斯坦领导人做出负责任的行动，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参与和平谈判。阿巴斯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巴勒斯坦方面无法继续遵守1993年的和平协定，以色列作为占领方必须负起所有责任。阿巴斯说，巴勒斯坦应当被承认是一个国家，在联合国享有成员国地位。在巴勒斯坦领导人发表上述讲话后不久，巴勒斯坦旗帜第一次在联合国总部升起，与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国旗共同飘扬。他敦促那些还没有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地位。欧洲工会联盟要求修订关于避难权的规定，以确保移民跟难民在欧盟成员国受到公平的接待。欧洲工会联盟大会的代表星期三几乎一致通过了决议，他们说新的法规应该考虑到难民的需要和选择，包括他们的语言以及家庭关系。他们还说，欧盟为了应对二战以来最大移民跟难民潮采取的措施只能够部分解决问题。由90个工会组成的这个联盟还谴责了那些拒绝在安置避难者方面给予充分合作的国家政府，声称应该禁止设置障碍并且禁止关闭边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政治。美国国会的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辞职以来，还有外来者在共和党总统竞选战团中先声夺人的现象，这些呢都反映了共和党内部存在的深深的政治裂痕。那么美国的共和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党内分歧呢？这对明年的总统选举有什么影响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国内事务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贝纳议长在宣布辞职时明确表示，跟本党保守派的内斗让他厌倦了。
如果国会一直把焦点对准美国人民关心的大事，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虽然有分歧，但是作为领袖之一，此间的目标是找到共同点。
草根保守派人士和共和党建派制的分歧在总统竞选中也暴露无遗。目前领跑的是卡森、费纳里奥和川普等局外人。
你知道，人们在问，为什么川普做得这么好？为什么卡森等其他人做得这么好？因为人们厌倦了政治套话。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金达尔等人也在给怒火添柴。
现在是甩掉共和党，另立一个至少能算保守派的新政党的时候了。我希望华盛顿的参议员们能为我们也相信的事业而奋斗。现在是让华盛顿能有带脊梁骨的共和党人的时候了。
共和党战略专家福特·奥康纳说，保守派对现状大为不满并失去耐心，这是总统竞选的驱动力。
这说明很多共和党人觉得，华盛顿的共和党领导层在顶回奥巴马总统的市政议程方面做得不够。我们不仅在华盛顿看到这种现象，在各地的总统竞选路途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效应。
分析人士诺曼·奥尔斯坦说，很多保守派人士仍然寻求对抗。
目前这些占主导性的反建制的国会外激进势力，那些取悦他们的总统候选人，以及社会上的那些较大的选民集团，要求关闭政府以及采取那些让奥巴马屈膝的行动。
不过约翰·福杰认为，党内分裂有可能损害共和党的选情。
现在有分裂，有外来者集团，而共和党人如果想胜选，必须要拉回和团结这个集团或联盟。
贝纳的卸任可能暂时避免了政府关门，不过共和党建派制和保守派活动人士之间的紧张关系预计不会那么快就冰消瓦解。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美国国内政情，当然就会想到现在热烈进行中的美国总统的竞选活动。对于共和党来讲的话，这一周呢又是一个新的一周，而且呢出现了一些难忘的时刻。领先者亿万富翁 房地产大亨川普，他呢在纽约公布了他的税务计划，因为很多人抨击他提出来的东西都没有具体的内容。那么他的对手卡利·费奥利娜在圣安东尼奥的一次活动里面呢，差一点被倒塌的大幕给砸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川普承诺为中产阶级和美国富人减税，对年收入不到25,000美元的人免税。川普还表示将把大公司税收减半，并为小企业减税，二者均可创造新就业。川普表示将取消富人的税务减免，堵塞税务漏洞。
我们将切实降低税收，简化并取消那些实际上已经过时的减税项目。
川普的共和党对手对此没有置评，参议员卢比奥在电台采访中对此口气强硬，他说，
我没有兴趣和他你来我往，出演或者加入他的怪人秀。
领先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猛烈抨击川普的主张，称富人将会主要从中受益。不过克林顿和川普都批评那些有助于投机者的税务漏洞，比如对冲基金项目和避税现象等等。川普星期一在川普大厦其本人办公室内与基督教和犹太教领袖会谈，而且反应不错。牧师沃克斯·帕普说，
他没有为了赢得支持而迎合我们，他同我们平等交谈。
不过民调显示，这位亿万富翁的共和党竞争对手们正在急起直追。前外科医生本·卡森在民调中只落后川普1个百分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本·卡森说，
这部分反映了我们在竞选途中所见到的人山人海，热情高涨。
前企业高管卡利·费奥利娜星期一竞选时遇到了惊险一刻，他在讲话时险些被一面倒向舞台的沉甸甸的大幕砸倒。费奥里娜说，
大家没有事儿吧？有人受伤吗？
费奥里娜甚至开玩笑说，大幕压顶可能是川普或者是克林顿安排的。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看看在香港方面，香港的民间组织他们在中国国庆日当天呢，前往位于中央政府驻港机构的中联办悼念中秋节当天病逝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丁子霖的丈夫六四死难者家属蒋培坤教授，并且呼吁中共平反六四，停止迫害六四受难者家属。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香港支联会等多个团体和个人组成的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10月1日上午发起平反六四、抚平伤痛的悼念六四死难者家属蒋培坤的活动。该组织的约30位成员手举悼念蒋培坤和其他过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的标语，以及红黄玫瑰花，一路沉默从西区警署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在中联办前，悼念者首先默哀1分钟，然后由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成员宣读纪念文，介绍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蒋培坤教授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随后所有悼念者依次向摆放在中联办外警方铁马上的敬献给蒋培坤教授的大花篮鞠躬献花，并全体列队向蒋培坤遗像三鞠躬。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言人陈诗韵在悼念现场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对天安门母亲群体中风骨铮铮的老人的过世深感悲痛，希望向其家人丁子霖教授表达慰问。他说，
对于蒋培坤老师的离去，我们是很痛心，不单只是蒋老师，很多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因为年纪已经很大了，过去的几年都相继的离去，他们都没能够看到平反六四的希望，所以我们觉得很遗憾。
蒋培坤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学家，他和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丁子霖教授的独生子蒋杰莲，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当晚离家前往天安门广场途中，在木须地被解放军戒严部队枪杀，年仅17岁。1993年因参与妻子丁子霖教授发起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呼吁平反六四，蒋培坤被人大撤销美学研究所所长等一切职务， 停止招收研究生，停止一切教学与研究活动。几十年来，蒋培坤与丁子霖一起遭受当局的严密监控。据报道，享年82岁的蒋培坤教授病逝后，丁子霖处于失联状态，丁子霖夫妇的几位好友前往无锡途中失联。陈世运表示，由于当局极力要抹灭民众对六四的记忆，不允许公开悼念，所以他们要坚持在香港悼念六四死难者以及几十年来蒙受巨大心灵创伤的六四死难者的家属。他说，
在过去很多的其他天安门母亲成员过世的时候，很多家属都不能够公开的悼念，这个就说明了中共的政权是不想任何人去提起六四，甚至希望把所有人的六四的记忆都要清除。
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历尽艰辛，搜集了202个有真实姓名的死难者名单，多年来已有38位难属相继过世，而仍在世的128位难属也都已是70-80岁的年迈老人，部分更是体弱多病。香港支联会前任主席、工党主席李卓人议员表示，香港人不会忘记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不会放弃要求中共政权平反六四的目标。他说，
我们知道他一定有个很遗憾的事，就是还没有平反六四，这个也是他的遗志，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表明，我们一定承传他的遗志啊，我们在香港一定努力啊，我们也希望中国人民也和我们一起去努力，要求平反六四。
在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在中联办的悼念活动即将结束之际，6-7位不愿向记者透露组织和姓名的中青年男女在不远处拉起一面五星红旗，高声指骂参加悼念活动的李卓人、何俊仁、长毛梁国雄议员以及其他人是汉奸、卖国贼，是搞乱香港。现场的警方将两批人用铁马隔开，并阻止这些亲中人士靠近悼念活动地点的中联办门前，而警方也成功劝导参加悼念活动的人士从中联办另一端离开，避免了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蒋培坤教授去世后，包括89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吴尔开西和马绍芳在内的89一代向丁子霖教授发出唁电，表达深切的悲伤与哀痛。同时，北京之春杂志社和美国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同学会计划10月3日在纽约举办蒋培坤先生追思会，纪念他风骨不凡的一生以及他铁骨铮铮矢志不渝的精神遗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布达拉宫上空飘扬。几个世纪以来，布达拉宫是西藏政治和精神领袖的所在地。达赖喇嘛1959年逃亡之前也一直住在那里。西藏寺庙主持说，寺庙屋顶飘扬国旗是根据当局相关的规定。有法律学者指出，共产党给人民的压力越大，人民可能暂时保持缄默，可是总有一天他们会大声的反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不仅布达拉宫，西藏首府拉萨市中心的地标建筑大昭寺屋顶也飘扬着国旗，对国家标志的效忠是爱国运动的一部分。这项运动还包括在寺庙里悬挂国家领导人的画像和忠于共产党。西藏乃东县昌珠寺主持米马次仁说，
2011年成立的寺庙管理委员会开始推行9个必须，就是说寺庙必须备有水、电、煤气、电视、书籍、药物、国旗和领导人的肖像。
中国共产党平息西藏叛乱之后成立了西藏自治区，尽管有自治两个字，但是这个行政区却是属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随着西藏农村地区农牧民的收入提高，中国政府一方面希望以此来消除国际社会对其在西藏统治的批评声音，同时希望把藏人对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忠心拉拢到效忠中央政府。 香港大学法律学者迈克尔·戴维斯说
And it seems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never been able to learn...
似乎共产党从来无法了解，在任何一个社会，人民得到的压力越大，他们的反抗声音就越大。当然，如果你的压力足够大，人民的反抗声音可能被压倒，但是稍有机会，他们就会大声的反击。
对于绝大多数流亡藏人来说，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入藏以来，西藏地区就被中国政府非法占领。批评人士认为，中国政府热衷的维稳做法导致了普遍的侵犯人权现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看看跟香港首富李嘉诚有关的消息。在新华社、瞭望智库还有人民日报、微信等官媒先后言辞批评香港首富李嘉诚是从内地撤资，这种做法是过河拆桥，引发了舆论风波之后呢，李嘉诚终于在星期二打破沉默了，他首次罕见的发表声明回应。李嘉诚表示，批评他的文章的文理扭曲，语调令人不寒而栗，他深感遗憾。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身为长江和记主席的李嘉诚9月29日通过旗下长江实业集团的官方网站发表声明，表示最近一些人对他本人和集团做出毫无根据的指责，惹来网民及传媒的关注。李嘉诚在声明中否认撤资，指长和系重组没有减持持股比例，没有从中套现，所谓指控完全不成立。他说没有在内地及香港囤地，减少房地产投资比例不等于不投资内地。李嘉诚称内地部分城市出现供求失衡风险，因此减少买入土地。同时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倡一带一路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所以集团投资海外业务与国家政策并无抵触。李嘉诚表示，中央坚定不移继续改革开放，致力优化营商环境有信心，并不相信文革式思维复苏，而个别人士的言行不代表国家方向。据港媒报道，自中国大陆官媒9月12日起多次发文批评李嘉诚沉默17天，长和发言人表示，李嘉诚不希望让这些毫无根据的口舌之争成为焦点，喧宾夺主，冲淡习近平主席访美的重要信息。发言人还称，这次是李嘉诚首次回应，此前网上假借他的名义流传的回击文章并非属实。对于官媒质疑他不爱国，李嘉诚表示，对于一切是是非非感到痛心，强调自己成立的基金会至今捐出170亿港元，87%用于大中华地区，对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事业过去现在及将来宗旨不渝。在回应有关他与中央关系是否有变的问题时，李嘉诚的声明强调，对中国充满信心，对习近平沉稳的领导能力深感佩服。香港前政协委员、前港府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刘梦熊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内地面临经济下滑的压力及政治形势之下，文革式的左的余毒沉渣泛起，将经济形势不好的责任推到从事正常经济活动的外商和外资身上。他说，
完全是一种左的那种思潮啊，沉渣泛起，面对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他们不是说去检讨为什么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会走到尽头呢？不检讨自己，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是想把责任赖到这些外商的身上、外资的身上，其实是找经济下行的替罪羔羊。
身为香港一家上市公司董事局副主席的刘梦熊表示，李嘉诚在回应声明中称内地的批评言论让他不寒而栗，表明文革式的左的大批判心态会让更多的香港人看清内地目前的政治形势，会严重冲击香港人的观感。他说，
李嘉诚感觉到他们这种做法令人不寒而栗，其实里头就是说文革的余毒未清，左的余毒未清， 这两三年来，除了刚才七个不准讲以外，还公开批判普世价值，批判宪政民主，酌情思潮，酌情思力，重新抬头，里头呢又一个牺牲品而已嘛。
苹果日报星期三报道说，李嘉诚的声明六次提到习近平，称不想影响国事访美行程，并深切佩服习近平稳健领导能力，更是响应习主席的一带一路政策，示好的意味浓厚，有拿习近平做党将牌的意味。分析说，尽管有官方背景瞭望智库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引爆舆论偏踏，但真正要命的是官媒人民日报发表的对李嘉诚与其挽留不如目送，前者不过是部分民情，后者则是官方表态，不仅直接点名李嘉诚，更直斥资本没有国界，但商人有祖国。此外，报道还称，不少香港政商界人士对李嘉诚亲自还击大感意外。有商界中人表示，李嘉诚一向强调自己是生意人，在内地建立了政治人脉，特别是与中央领导关系良好，而以往有意见都有渠道向北京反映，北京也不会找麻烦。但这次李嘉诚亲自发声明反驳，相信他是感到问题严重，也无法向中央解释。此外，报道还称，自邓小平时代开始，李嘉诚与中共四代领导人都有交往，尤其与邓小平和江泽民关系密切，但是这种关系一代不如一代，到习近平这里则几乎没有私交。分析说，邓小平时代中国还穷，一要依靠海外投资改变经济面貌，二来香港回归更要靠华人首富做领头羊撑大局，所以邓小平对李嘉诚十分敬重，曾两次单独会见，江泽民的关系与李嘉诚也相当热络。到胡温时代，双方交往淡如水，一方面中国经济崛起，二来香港已经顺利回归。但到了习近平上台，局势大不如以往。公开资料显示，习近平至今没有单独会见过李嘉诚，只是去年九月，习近平接见香港工商界、专业界访京团时，两人才会面。分析还表示，目前中共治港政策已有改变，依靠富豪商家已没有办法治理香港，因此李嘉诚的存在与否似乎无足轻重。在李嘉诚星期二罕见回应之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三发表社评，称内地没有敌视李嘉诚，针对他的舆论只是去神化的过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一名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被授予以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为名的人权奖，可是呢，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说，他们的处境现在陷入了前苏联解体以后最艰难的时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主席和创建人之一阿列克谢耶娃获得了本年度的哈维尔人权奖。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星期一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举行的秋季会议开幕仪式上举行了颁奖仪式。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领导人布拉瑟说，阿列克谢耶娃几十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从事人权活动，他在苏联时代曾经失去工作，受到恐吓，并被迫流亡国外，但他仍然不停发声，批评苏联的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开始抵制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颁奖仪式时俄罗斯代表团并未在场。俄罗斯知名人权活动人士阿列克谢耶娃的友人波诺马廖夫说，阿列克谢耶娃获奖当之无愧，虽然这是个好消息，但俄罗斯的人权状况不断恶化，人权活动人士的处境更是处在苏联解体之后最为困难的时期。他说，大批的非政府组织和人权团体，特别是在地方上活动的团体，最近纷纷关闭解散。波诺马列夫说， 主要原因是这些团体过去都由各种各样的外国基金会资助，资金来源也各种各样，但现在仅剩下了俄罗斯总统基金会一个资金来源。想获得俄罗斯总统基金会的赞助不但非常难，而且当局也不愿意为人权活动人士拨款，获得资金的都是那些为了当局服务的组织。布诺马廖夫说，人权人士现在自身难保，他所领导的捍卫人权运动组织由于拒绝自愿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已经受到当局的巨额罚款，他们未来还可能会遭受其他三个罚款，结果可能是他领导的这个人权组织将会关门。曾经是苏联核物理学家和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助手的波诺马廖夫说，俄罗斯的人权状况在一天天地变糟，公民社会逐渐被摧毁，但是他认为同苏联时期相比，今天的俄罗斯社会仍然还保留了不太多的自由，如果局势继续恶化，人权活动人士将被迫如同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那样工作。阿列赫谢耶娃获奖之后表示，从1987年到2000年代中期可能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为自由的时期，他认为苏共政权自己垮台，与其他的东欧国家不同的是，苏联解体时期俄罗斯人的自由几乎如同礼物一样凭空而降，而并非是人们争取奋斗而获得，因此丧失这些自由也就非常容易。阿列克谢耶娃认为，俄罗斯无论从历史、文化、民众所受到的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是个欧洲国家，因此迟早都会成为欧洲民主大家庭中的真正一员。研究苏联持不同政见历史的卢卡舍夫斯基说，从苏联历史来看，许多事情无法预测，俄罗斯的人权状况恶化是暂时的。卢卡舍夫斯基说，1982年、1983年科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是最为艰难的时期，几乎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或是被捕或是流亡国外，地下刊物被迫关闭，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停止了活动，可以说是严冬看不到任何希望。但是出人意外的是，仅过了两年之后，萨哈罗夫就从流放地回到了莫斯科，然后开始了戈尔巴乔夫的重建。卢卡舍夫斯基说，俄罗斯人权状况的春天何时来临无法预测，也许是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时刻。今年88岁的阿列克谢耶娃在苏联时代就投身人权活动，上个世纪80年代时曾经一度流亡国外。阿列克谢耶娃目前是俄罗斯总统人权委员会的成员，他表示在10月1日将举行的会议上，他将向普京总统提出俄罗斯的人权人士的处境和人权状况日益恶化的问题。1975年，在冷战达到高潮之际出现东西方缓和，并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召开了著名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会议上签署的文件中，苏共当局承诺按照国际标准在人权领域履行义务。一批苏联知识界人士在1976年组建了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敦促当局尊重人权。阿列克谢耶娃是发起人之一。哈尔维尔人权奖包括了奖章、证书和6万欧元的奖金。捷克前总统哈维尔2011年去世之后，哈维尔图书馆和七七宪章基金会共同发起设立哈维尔人权奖的倡议，奖金由捷克政府负责支付。作家出身的哈维尔是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是七七宪章的主要签字人之一。1977年，由数百名捷克斯洛伐克知识界人士签字的这份文件影响深远。他呼吁当时的共产党政府尊重国家宪法，并履行当局签订的一系列国际条约中在人权领域应该承担的义务。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虽然表面稳定，但大批知识界人士由于自己的政治观点而失去工作，他们的子女当时也受到歧视，无法受到高等教育。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方关注的中国红色通缉令头号通缉犯杨秀珠案子呢，星期一在纽约联邦移民法庭审理，法官没有做出决定。杨秀珠是不是会被遣返？为什么中国的通缉在美国逃犯的这个遣返呢，可以说是举步维艰，非常的困难呢？最大的障碍是在哪儿？美国的中国法律问题权威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荣杰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对上述的问题做出了回答，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的报道。
中国红色通缉令上的头号通缉犯杨秀珠案下周一将在纽约继续开庭审理，届时法官很可能做出决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被遣返中国呢？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说，
It depends on the facts of the case.
这有赖于案件的事实，我们媒体记者应该报道政府指控了什么，辩方又说了什么，在法庭双方是怎么辩论的。
但杨秀珠的律师柯自明抱怨，现在所有媒体对杨的报道全是负面的，他在媒体的眼中已经被定罪。红色通缉令上百名通缉犯中40个人可能在美国，至今为止只是在习近平访美前遣返了2人。美国在遣返的问题上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The problem is the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不符合法律正当程序的国际标准，不符合确保公平审判的公正标准。因此美国和其他许多民主国家拒绝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除非中国能使他们对被遣返人获得公平审判具有信心。
孔杰荣说，在遣返问题上美国还面临着道德上的困难。
If you send somebody off to a country where you know they're going to be tortured,
一方面我们不想让美国成为所有贪腐和经济罪犯的躲藏地，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想把他们送到一个他们不能被公正对待的国家。如果你把人送到一个你知道他会受酷刑的国家，那就是一个道德问题，通常你不想这样做。你不想惩罚因政治观点而真的会被惩罚的人，因此你必须确定这些被送回去的人是经济罪犯，而且他们只有在中国政府确保这些人会被按照法律正当程序的国际标准对待的情况下才能被送回去。
中国在国际上追逃，
最近中国政府赞赏美国政府的合作，但是权力受限的美国行政部门和几乎可以控制一切的中国政府在遣返逃犯的问题上究竟有多大空间？美国的法官会听从行政部门的指令吗？
It's the job of the judge, and these are federal judges, to make sure that the
美国的法官是独立的，他们不必按照政府行政当局对他们的指令办事。联邦法官的责任是确保移民法得以遵守，而对可能被驱逐的人非常重要的是能根据移民法和国际人权法获得好的律师，提出任何可能的辩词。律师也必须熟悉中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因为他可以发现当事人可能不必被遣返的理由，并且说服法官。
鉴于习近平上台后残酷镇压中国刑事辩护律师的现实，孔杰荣认为就双方签署引渡条约而言，没有比现在更糟糕的时机。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有可能缓解遣返逃犯困境的建设性意见。
One idea that I have is that China might want.
也许可以建立一个符合国际法律正当程序的特别引渡法庭，这样美国和其他国家也许会更愿意遣返中国逃犯。如果他们知道这些逃犯有好的辩护律师，这些好的辩护律师有机会在法庭上提出反对意见，或法官公平的审理，排除非法取证，并能在终结辩论中表达意见。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听众，我们这次的时事经纬先进行到这儿，即将开始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